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接着来讲谭虚法师在关宗寺佛学研究社学讲经的经历。现在的谭虚法师虽然在听讲经的语言上没有障碍了，但毕竟他已经40岁了，而且又是出道不久，地老因为事情忙，讲法往往不能讲得很详细。这样的情况，谭虚法师学讲经能否得力？马上面临第一次复讲，地老对他的表现能不能满意？当听说了他出家前后的经历之后，地老又对他提出了哪些要求？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故事。记得第一次我预备回讲的时候，由晚7点张灯看经，到9点就应当养息了。当时我想，我已经40多岁的人，明天复讲的时候，不要给自己倒架子，要好好用心，把这段文义看明白。而且我也存一种好胜的心，聚精会神地看了10几遍，到9点也没熄灯。可是又恐怕纠察师来申斥，于是用一条被子把窗户挡上，挡得一点光线也漏不出去。我们一个疗房里3个人，那两位是宝镜法师和妙真法师，他们两个人都早已睡熟了。我的意思是想把那段文义看透彻，知道个所以然的时候再睡。翻来覆去，一直看到12点，自己觉得文字通顺，义理也差不多都明白了，才睡了觉。第二天，30多位同学都要轮流抽签回讲，我是最后去的，还没有搁签子，所以最后才轮到我。过去我已经研究过7、8年的佛经，到关宗寺又听地老讲，再加上临时研究的心得，先消文义，后谈义理，趁兴发挥，便把一段文顺利地讲下来了。本来在营口宣讲堂的时候，我就常给别人讲，我的口齿讲起话来倒也利落。等我复讲之后，地老沉思了半天，没说什么，又待一会儿，拿眼看看我，又看看大伙儿同学，俯下手去，暗暗地点了几点头，说了一句口语：“
虎豹生来，自不群。”
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又抬起头来看看那些老同学：“
你们文都弄不清， 怎么能发挥其中的毅力？我因为事情忙，不能详细讲，有讲不到的地方，让你们自己去研究，去误解。你们不自己用心，哪能懂得其中的毅力？谭虚刚才讲的，你们听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有偏见？难道你们久住的还不如一个新来的？
这一呵斥弄得那些老同学都羞羞惭惭的，觉得怪难为情。地老对大伙又来一个总评，把文中大意复又略略地显示了一遍。下课后，地老又派茶房把我叫到疗房里，问了问我出家前后的情形。我也把我出家的各种因缘和念究认师傅的事告诉了他。地老很欢喜，在谈闲话之间，地老又叙说到我师父印老和尚的事。他说，
你的师父印奎老和尚，我们是老同参，当日我们两个人曾一块儿亲近法忍禅师，他破过两次参，一次是在南京赤山做完了香，下山坡去搬石头，把脚碰一下，忽然开悟。第二次是在宁波的慈溪县，自己打禅期开一次悟。后来他又学教，口很嫩，一生只讲过一两次经，然对禅宗功夫很有见地，在南京毗卢寺任方丈九年。他临元寂的那年是宣统元年12月22日，那时正值我在毗卢寺讲《法华经》。记得当天晚上，他派衣钵师把我请到他疗房里，我们两个人说了些讥讽话。衣钵师和侍者在一旁站着，看我们两个人说话，都莫名其妙。末了，我问他以后建塔的事，他说，
常住没有另外修的塔，现在力量薄弱，也修不起，只好随众人普通塔。
说完这话，给我告好了假，我回疗房去了。这时都监师也在旁，请问常住以后的事。他说，
已经安排好。
再问别的，则默而不答。原因是他在方丈任内九年，对于常住一切吃烧用住都已安置妥善，没一点可牵挂的事。原来当时跟他当衣钵的就是现在的清池和尚，已经跟他7、8年了。晚间，衣钵师和一位叫宝山的侍者师在旁伺候他。侍者师是一个小孩子，顽皮性大，没事的时候就在座旁的一座假山上拉船玩，由山上拉到水里，由水里又滑在山上。一波师看到他那样玩，就信口说了一句，你错了，船哪能在山上走呢？印和尚说，
对呀，不错不错。
这时候正是深夜的11点，他望了望四座的人们，说了4个偈子：
参透人间世事禅，半如云影半如烟，有朝得遇东风变，直向山头驾铁船。
说完这4句偈子，给周围看他的人合了合掌，告好了驾，家福坐着就圆寂了。你师父的志愿也是想到各处去讲经弘扬佛法，不过总是机缘未成熟，讲经的时候很少。你现在既然发心学教弘扬佛法，将来满你师父的愿，我希望你将来要做一个法门的龙象，不要半途而废。
地老把我师父的事说了个大概，又把我也讲许了几句。当然我心里很愧不敢当，因为我是新来乍到的学生，所以大伙同学都觉得很特别，对我也异样相看。听众朋友们，虎豹生来自不群。第一次回讲的谭虚法师讲得文艺明了，义理深刻，得到了地老的高度评价。之后地老又将应奎老和尚的情况给他大致介绍了一下，想来也是天意，应奎老和尚的志愿也是各处去讲经，可惜机缘未成熟，讲经的机会并不多。谭虚法师这一发心学教，正是冥冥中满了应奎老和尚的愿，所以地老希望谭虚法师能立志弘扬佛法，将来做一个法门龙象，不要半途而废。正所谓参透人间世事禅，半如云影半如烟，有朝得遇东风变，直向山头驾铁船。